1952年的8月7号，新中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第一机械工业部。毛泽东呢，亲自点将天津市的市委书记黄静出任首席部长。这位黄静啊，可算是当时共产党里的知识分子了。1932年，黄静在山东大学上学期间，和学校的图书管理员李云鹤同居，并介绍李云鹤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突然说到黄静年轻时候同居的事儿呢？因为啊，黄静的这位同居女友李云鹤可是大有来头，她就是毛泽东日后的第四任妻子江青。不得不说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江青是毛泽东的第四任妻子，毛泽东呢也是江青的第四任公开的男朋友或者丈夫。打头的呢就是这位黄静同志。后来啊，江青去了上海，步入了演艺圈，又改嫁给了唐娜、张敏，最后才有了毛泽东。巧合的是啊，1932年，江青在山东大学干的是图书管理员，毛泽东十多年前在北大干的呢也是这图书管理员。江青和黄静同居的时候叫李云鹤，因为李云鹤就是江青的真名，可黄静的真名啊却不叫黄静。黄静的真名叫做于启威，出身晚清名家山阴于氏。于启威的爷爷是光绪16年的恩科进士、台湾布政使于明镇。1895年在台湾抗击日军的时候，创立台湾民主国，定元永清元年，语意永代圣经，永属大清。于明镇呢，出任台湾民主国首任内务大臣15天后，台南陷落于日军之手，台湾民主国亡国。这位传奇人物啊，是黄静的爷爷于明镇。黄静啊，还有一对更具传奇色彩的儿子，一个呢拿着中央的文件叛逃去了美国，从此销声匿迹，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另一个呢日后在中国政坛呼风唤雨，不可一世，名字叫做于正声。咱们书归正传，1952年黄静被毛泽东钦点为第一机械部的首任部长。那么首任的副部长又是谁呢？当时啊有三位副部长，其中一位便是当时华东区的工业部部长汪道涵。说起汪道涵啊，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那位曾经被我们嬉笑戏谑，如今却无比怀念的长者江泽民同志。的确啊，一机部成立的第二年，汪道涵就把他前几年在上海认识这位青年才俊调到了一机部，担任上海第二分局的电气科长。但那年只有27岁的江泽民毕竟还是土样啊。彼时的汪道涵还有另外一位看中的人，就是比他还小3岁，日后在文革期间接替汪道涵出任一机部副部长的，又在我们这部书里和习近平去福建这事儿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改革派大将向南。上回就说过，习家和向家是世交，向南的父亲向余年呢和习仲勋在西北是两度共事，向南自己呢也和习仲勋情同手足。60年代啊，习仲勋因为刘志丹案被整倒，下放去了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这个矿山机器厂啊，就直属于向南任副部长的第一机械工业部。现在回想起来，若不是习近平出来福建，身为省委书记的向南就被整倒了，小习书记在福建的仕途想必还要再顺利不少啊。但是啊，向南在任的时候也提拔了一位习近平日后的伯乐，也正是这位伯乐啊，成了我们今天能把习近平和赖昌星和远华案联系起来的唯一公开线索。70年代末，向南担任一机部副部长的时候，华国锋主持的11大要求，在11大的党代表当中，知识分子必须占到一定比例。同时呢，华国锋又提过2个凡是， 像文革当中的这种政治挂帅啊，政治上靠得住，仍然时髦。这时候啊，向南手底下刚好有一位同时符合这两个标准的年轻人，他既是正经大学毕业的工程师，又是大学期间就积极入党的，可谓又红又专。于是啊，向南大笔一挥，这个年轻人就成了一机部的十一大党代表。十一大结束之后，他又被向南从一机部的办公厅一个普通科员跨级提拔成了产品管理局局长。这个人就是日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贾庆林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能有如此官运啊。但人生啊就是这样，走大运的时候呢，你也不知道他是哪一会儿。向南到福建之前，作为一机部分管外事的副部长，亲手创立了现如今的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刚刚被提拔成司局长的贾庆林，再次被向南委以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的重任啊，一夜之间就成了堂堂央企的一把手，官至副部级。这还没完啊，八十年代向南主政福建之后，也开始为自己领导的福建省委建立第三梯队。自己的这个省委书记的接班人他已经想好了，就是和他配合默契的当时省长胡平。那如果胡平接了他的班，谁来接胡平这个省长呢？没错，向南又想起了贾庆林。1985年6月28号，也就是习近平厦门报道的第13天后，贾庆林调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成为了向南和胡平之后福建省的第三号人物。要说这贾庆林之所以能被调到福建啊，其中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就是贾庆林的妻子林幼芳。林幼芳啊，是马来西亚华侨，和贾庆林呢是在河北工学院读书时候的同学，毕业后呢又一起分配到一机部工作。这要是放在当今的中国政坛，官员的老婆是华侨，那可是不敢出来乱说的，说多了又说你有外国护照啊，外国绿卡。但放在那个改革开放的年代，举贤不避亲，举亲呢也不避贤啊，只要贾庆林你这个老婆能干活，莫说他是华侨，就是洋人那也行啊。当时啊，向南和中组部的部长乔石要人的时候就说了，我们福建要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所以啊，要就要有外事经验的干部。贾庆林自己是进出口公司的总经理，当然有外事经验，自不必说。他妻子林幼芳是华侨，还曾经在主管外事的一机部副部长向南手底下干过活。那正好，你们两口子啊，一起来为这福建的对外开放事业就干洒热血，写春秋吧。果不其然啊，贾庆林到任福建之后，那是两口子一起投入工作，都不闲着。因为林幼芳的祖籍啊是福建荆门，他先是担任了福建荆门同胞联谊会的会长，负责对台的统战工作，后来又正式出任了福建省外贸局的党委书记，掌管这福建全省的外贸工作。要说起这福建一省还有谁是搞外贸搞得最出名的呢？当然是赖昌星啊。赖昌星到了加拿大之后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他，你搞的到底是外贸还是走私啊？赖昌星苦笑着对记者说，国有企业搞就叫外贸，我们搞呢就是走私。2000年初，远华案正是甚嚣尘上之时，1月27号，凤凰卫视突发重磅新闻，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的妻子林幼芳接受本台独家采访。在这个专访当中啊，林幼芳反复强调，他们两口子和厦门远华集团是毫无关系，更没有牵扯到远华的走私案当中。林幼芳说，我根本不认识赖昌星，我是搞国际贸易的，我是搞进出口的，和赖昌星毫无业务往来。 不论赖昌星从事的是合法还是非法的外贸业务，怎么可能和当年正是福建省外贸局党委书记的林佑芳没有往来呢？怎么可能和这个掌管福建外贸工作的政府机构没有往来呢？林佑芳不惜动用凤凰卫视来辟谣，不惜让全世界都看出来他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也非要出来澄清不可，可能啊，也真是到了不得不说的境地吧。而且不仅是林佑芳啊，习近平这个时候也出来说话了。就在林佑芳突然接受凤凰卫视采访仅仅一天之后，中新社援引香港中国通讯社1月28日电，福建省省长习近平接受香港文汇报采访，特地回应了原来的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和夫人林佑芳涉案。习近平说，这纯属无中生有。林佑芳和习近平这一先一后接受采访，就好像是说，如果我林佑芳的话还不足采信，那么就请当时协助中央办案的习近平省长来印证一下吧。但是这么一搞吧，反而是更加耐人寻味了。至于习近平和赖昌星是否有过往来，是否也曾经为赖昌星的远华集团大开绿灯，目前没有任何的公开材料，非要去说呢，也只能是猜测和瞎编。但从常识上来说，1990年37岁的习近平出任福州市委书记，1995年任福建省省委副书记，2000年呢又任福建省省长。而赖昌星呢，1994年成立远华集团，到1999年案发，正好是习近平在福建的五年。有人说赖昌星在厦门，而习近平呢则是在福州，两地相隔250公里，应该没有交集吧。那么远华案被抓的高级干部公安部副部长李继周，身在北京千里之外，尚且和赖昌星过从甚密，又何况是只有250公里的习近平呢？况且啊，贾庆林的夫人林佑芳主管外贸，贾庆林呢又是三番五次的到访远华集团，后来又要习近平出来为他们两口子澄清，那么习近平的这位福建官场的伯乐贾庆林又怎么会不介绍习近平认识他的好朋友赖昌星呢？习近平和赖昌星是否有过交集啊？似乎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习近平在远华案的所谓调查侦破过程当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现在都说远华案是由朱镕基总理亲自督办的，对口主管的是当时的中纪委书记魏建行。中纪委为了侦破这个案件啊，专门成立了一个420专案调查组，挑头的是魏建行的亲密副手中纪委的副书记何勇，而在福建地方上负责协助中央配合魏建行和何勇的就是习近平。为什么这个重担会落在习近平的肩上呢？明面上的原因当然是当时的省委书记陈明义据说是卷入了远华案，案发之后呢，年仅61岁就被迫从省委书记的任上退居二线。省长贺国强呢，1999年赖昌星一案发就被立刻调离了福建，作为三把手的习近平火线出任省长，又在福建工作多年，了解情况啊，这个活只有让他来干。案件侦破过程当中，每次召开记者会啊，对外公布案情啊，也都是由习近平负责。当然啊，这只是明面上的原因，真正的原因还要从侦破这起案件的三人组说起：魏建行、何勇、习近平。先说这位挑头的时任中纪委副书记何勇。起初啊，何勇并不是党工干部出身，而是一名机械技术人才，他出身于第五机械工业部，而这个五机部啊，则是从三机部分出来的，三机部呢，又是从一机部分出来的。1985年，一机部出身的魏建行接替乔石出任中组部部长，他亲自向胡耀邦写信， 要把何勇调来中组部给他当副部长，协助工作。但可惜好景不长啊，仅仅半年之后胡耀邦下台，保守派的宋平夺下中组部，刚被调来的何勇呢，也只好再跟着魏建行又被调到了监察部去。在监察部啊，两个人再次搭班正副部长。1992年，魏建行执掌中纪委后，何勇跟着又来到了中纪委，后来出任中纪委的副书记。魏建行和何勇这兄弟二人在中纪委再次搭班之后，为总书记江泽民先后办了几个大案要案，功不可没。一是拿下陈希同，二是辽宁的木马大案，三呢就是再来福建办这个远华案。要说魏建行、何勇和习近平组成的这三人组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只有三个字，就是一机部。前头说过，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曾在一机部的直属企业下放，习近平当年来福建投靠的向南呢，也曾经是一机部的副部长。魏建行、何勇都是一机部出身的，自不必说。众所周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也是一机部出身。1970年代，江泽民被提拔为一机部外事局代理局长的时候，顶头上司就是主管外事的副部长向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江泽民又怎么会拿同为一机部出身、向南提拔的爱将贾庆林开刀呢？这个远华案啊，看似是朱镕基亲自督办的，但实际办事的人呢，江泽民派出了这三位他最信任的一机部同志，魏建行、何勇以及在他看来也是一机部子弟的习近平。江泽民办远华案的目的可不是要整倒牵连其中的贾庆林、贺国强、李兰清这些他的大将们啊，他的目标啊另有其人。如果我们去看官方公布的落马官员名单介绍，其中啊只有一个人的名字出现了两次，极其刺眼。一是总参情报部五局的副局长刘超英，二是总政治部的郑丽。这两位女同志啊，前者是刘华清的女儿，后者是刘华清的儿媳。这位刘华清何许人也？1992年的十四大上，大家都注意到了50岁不到49岁的胡锦涛成功入常，可这常委当中还有一位身着戎装的军人，也十分引人注目啊。他就是当时的军委副主席刘华清。要说这军人入常啊，莫说我们这个年代是天方夜谭，即使放在那个年代也是绝无仅有。改革开放以来，唯一以军人身份入常的就是这位刘华清。邓小平安排刘华清出任军委副主席，与其说是为在军中资历尚浅的江泽民保驾护航，也可以说是对江泽民的一个掣肘。在军中啊，刘华清虽然是军委的副主席，却是实权的领袖。90年代中后期逐渐站稳脚跟的江泽民，开始在军中提拔郭伯雄、徐才厚这样的青年将领，引得刘华清啊是十分反感。他感到啊自己的地位和利益都受到了挑战。刘华清不止一次的在公开场合或者在部队的报纸上就炮轰江泽民：不懂军事的人啊，还是不要来管军事。所谓敲山震虎啊，江泽民正是要借着远华案来敲打敲打、震慑震慑这位对他耳提面命、颐指气使的刘华清。当然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误伤了自己人，那可就不好了。之所以要让魏建行长总、何勇挑头办案、习近平配合，就是因为江泽民看准了这三位都是自己人，还都是明白人。什么人可以办，什么人不可以办，什么时候可以查，什么时候就不能再查了，再查下去就查到自己身上了。习近平啊， 他还是有这个觉悟的。习近平在远华案当中扮演的角色，就是保护好那些不可以查的人，尤其是他的这位老领导贾庆林。陈光义主政福建的时候，身为省会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却一直不被允许进入省委常委，直到1992年小平南巡之后，谁不改革谁下台的呼声响彻全国，像陈光义这样的保守派官员悉数靠边站，贾庆林接任福建省省委书记之后，习近平才终于进入了省委常委。两年之后，习近平就迅速升任专管党务的省委副书记，排名呢仅次于省委书记和省长，并借此机会一举成为了十五大的中央候补委员。而这些啊，都是贾庆林上任之后力推的结果。从福建转战浙江之后，习近平也在采访当中多次提到过贾庆林这位老领导对他的信任和支持。十八大之后，即使贾庆林的贪腐传言都已经传到了微博上，习近平也始终没有对贾庆林动过手。2007年的3月25号，习近平在福建时期的另一位老领导赖昌星事发之后就被火速调离福建，后来又在远华案当中多亏了习近平才能安全着陆的中组部部长贺国强，引领着习近平走上了上海市党政干部大会的主席团，宣布了中央选派习近平接替陈良宇出任上海市市委书记的决定。在代表党中央和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当中，贺国强夸习近平是政治强、识大体、顾大局，还特别强调中央安排习近平入主上海是从全国工作的大局出发，经过认真比选的。熟悉中共组织系统运作的人都知道，比选是中共人事决策当中的一个惯例，凡是有多个候选人的时候，就会让党委讨论研究，比较这几个候选人的优势劣势，然后再集体决定。但是啊，在公开场合主动提到比选这两个字，还是中共历史上的头一遭。那一年啊，习近平在和同时代的那几位李克强、李元朝、汪洋的比选当中脱颖而出，也为他在即将召开的十七大上被立为储君埋下了伏笔。或许啊，这也正是多亏了当年他在厦门远华案当中能够识大体、顾大局，才保住了贾庆林、贺国强这些个日后能够拥立新军的老领导。七个月后啊，习近平告别上海，顺利进京，而接替他主政上海的正是开头提到的那位第一机械工业部首任部长黄静的出息儿子于正声。